牧师师母，各位 IP 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最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有看到这个预备自己朝见神的信息。其实讲述主耶稣快要回来的信息已经讲了2000多年，从新约圣经的作者直到今天当代的先知都有这一番的看见。但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为什么我们更加能够说主耶稣快要回来的世代就是此时呢？关键就在于以色列。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复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还有各种各样圣经里面记载末后有关以色列的预言要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次我们谈末世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一章，这里面也是除了再次讲到说等候耶稣的再来，也是教导我们作为基督徒在等候主再来的过程当中要如何来做准备。所以我想把我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定为做迎接神的准备。我把这一章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是第二跟第三节的对于那没准备的人。经文这里讲到，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对于那没有准备的人来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像贼来到一样，是忽然临到的。这样的人本来还以为活在平安稳妥的里面，但当主的日子忽然一临到的时候，他们却完全没有办法逃脱那时的灾祸。这就好像有人觉得说，等到我空闲下来啦，我再来寻求神那样，平时不把属神的事看重，等到有一天忽然遇到了致命的事故，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寻求神了。在人生的里面，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某个听到福音的人说，我会信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后来忽然，有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有一些生命突然就结束了，就再也没有机会来接受福音了。这种问题就是出于我们人没有为自己要来迎接神来做好准备。但是第二部分这一章我们看到有对于那准备好的人，是第四节跟第五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那对于准备好的人来说，保罗跟同工在这里提到说，准备好的人不会觉得那日子来得很突然，因为这样的人是光明之子，没有活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这样的人能够欢喜迎接主的再来，主的拯救。这样的人哪怕在人生当中忽然遇到了任何的风浪，又甚至说主有一天要忽然接他回去天家，他都可以十分的坦然，因为他知道他已经随时做好这个来迎接神的准备。那我们到底作为基督徒要怎样来做好这个迎接神的准备呢？在这一章第三部分的第六到二十二节就提到如何警醒做好准备。我看到这里有五个点。第一个点是灵里不可糊涂沉睡，是第六到第七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灵里沉睡，灵里糊涂，就像是喝醉酒的基督徒，而是要做灵里警醒敏锐的基督徒。这里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信主信的糊里糊涂，讲到末世，讲到自己要来预备自己朝见神，听到这些也不当一回事，以为说我就是 基本该做的礼拜天来来聚会啊，基本上该做的一些东西啊，十一奉献啊，这些我都有参与就好了。在属灵的事上也不看重，不渴慕，不追求。因为这样的话，就好像我们刚才上面的经文提到的，这里经文仿佛提醒我们，这样的人面对主的日子临到的时候是毫无准备的，最后唯有在神的面前羞愧。那第二个我们可以做的准备是第八到第九节里面提到的，披戴信望爱来过生活。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我们要做准备，就要持守我们其实在第一章经文里面已经提到过的，穿戴属神的信望爱在我们的身上来行事为人。要知道当我们走在真理的时候，第九节这里提醒我们也是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心意一定是要来救赎我们，而不是要来刑罚我们。那第三个我们要做的准备是为主而活，彼此建立，是第十节到十五节。我们先来看第十节跟十一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要为主而活，这里讲到不单只说我们要自己行在真理，我们也要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的劝慰，彼此的建立，让我们的肢体也要一起预备好来迎接主的再来。那在建立彼此的过程当中，这里的经文再往下讲，我们看到要首先学习是对上，就是学习尊荣我们的领袖。十二十三节这里是这样讲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这里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要敬重那些劳苦牧养我们的人，纪念他们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那经文不单只教导我们说怎样对待领袖，也接下来我们也看到怎样来学习对待其他的肢体，就是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经文这里说我们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就是那些不愿意走在真理的，勉励那些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我觉得这里其实特别是提到就是牧养，要为羊群的益处去建立他们。那当然除了牧养关系，还有上面讲到的对待权柄，那还有我们与众人相处的时候要怎样呢？经文说我们要学习忍耐，特别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性格和习性，所以忍耐和包容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总而言之，在这第三个我们可以做的准备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与人相处无论是对谁都好，就是不要去以恶报恶，而是要去追求良善。我们再往下看，又看到神提醒我们可以做的第四个准备是16到18节的，常常喜乐，祷告谢恩。经文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提到三样神的旨意，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旨意这个词我觉得这里用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明确，就是说这里提到这三样东西，不是说我们有也好， 没有也好，原来这三样东西是神的旨意，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说，这三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常常喜乐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把忧虑交给神，而不要自己去扛着各样的重担。那讲到不住祷告，有的人可能觉得说，这只是一个理想，不住的祷告这怎么可能？我不需要工作吗？我不需要打理家务吗？还有的人可能觉得说，不住的祷告，我身边的人看到我这样，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怪人吗？其实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还有其他我们所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在那里祷告。那有时候我们为了不影响别人，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在心里面不住的祷告。那有祷告的地方就成为祭坛，就能够带下神的同在，就有神奇妙的作为。那让我们再来看这个凡事谢恩，就是讲到说，我们遇到好事要来感恩，遇到坏事我们也要来感恩。我们要与神的眼光对齐，不是我们的眼光。那正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里面讲到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基督徒只要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就要相信我们所遇到的事都是好事，因为我们所遇到的不是说因为我们犯罪而带来的咒诅，而是哪怕我们遇到是表面上看起来不好的事，我们透过神的话语知道，我们也要去相信这背后肯定是神有他更高更美的旨意和作为。最后一个，我们可以怎样预备自己呢？是19到22节讲到的，凡事查验，持守善美。这里经文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里说要查验从圣灵而来的感动，不要去消灭它，也要去查验先知的讲论，不可去藐视它。那对于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要是它是符合圣经真理的，也就是一个大原则，荣耀神造就人的，我们真的就可以大胆的去顺服着去做就好了。但有时候圣灵的感动仿佛也涉及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决定，有时候在这些重要的决定，我们也不清楚是圣灵的感动还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吗？我们这个时候就真的要去谨慎的查验。那过去大家都有听说过，我寻求三个印证去考驾照，寻求连续 三天每天三个的印证去申请这个新加坡的公民，甚至还有我很多人生重大的决定，我也是这样去寻求神的带领。如果当初我是选择消灭圣灵的感动而不去查验，我想我就失去了神所要赐给我的祝福。那至于为什么我要寻求三个，或者说是寻求三个三个这样的印证呢？我也想在这里解释一下，免得有人误用。首先，三是圣经里面一个代表神的数字，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基甸三次向神求印证，了解他是被神呼召成为士师的。以利透过三次撒母耳来找他来确认是神在对撒母耳来说话。耶稣受撒旦三次的试探，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等等，很多有关这个三次三个这样的故事。所以求三个的印证，甚至说三个三这样的印证，对于我来说能够帮助我去确认我所求的是神的心意，而不是我自己的私意。那曾经我也听到有人在分享那个恋爱婚姻课程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弟兄心里很喜欢某一个的姐妹，然后呢他就向神求印证说，主啊，要是今天你让我遇到这个姐妹，她就是我未来的配偶，这就是你给我的印证。那结果事情成就了以后呢，他就非常认定这是神对他说的话，但是那个姐妹却一直都不喜欢他。那很明显的，我们看到 这位弟兄在那一天在教会里面能够遇到他所喜欢的这个姐妹，是一个概率非常高的事情。而这样轻率的去求印证，去看，诶，这是圣灵的感动，我来求来验证。最后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一个私意，而不是圣灵的感动。那所以对于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到底是不是圣灵的感动，还是出于我们的私意，我们真的要向神来求，要多方的查验，要确保不是我们的私意，就是我讲我们人生当中一些重大的，我们才往前行。当然圣经里面也是没有直接提到说要求三个印证，三次这样的印证来寻求神的心意，这是我个人的经历，这是我个人习惯这样来与主沟通，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去误用。我要再次强调的，我的意思就是，一件事是否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们需要多番的查验，以避免我们走的就是顺从我们私欲的路径，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巴兰的例子那样。那对于先知的讲论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需要留心去听，留心去查验的，而不要把它不当一回事。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也发现许多人为我发的预言，其实我查验去听，就发现其实都是帮助我更加明确自己的道路和方向。也特别当我遇到人生的艰难的时候，我回想起这些预言，这些预言其实也更是帮助我能够坚定我的信心继续往前走。那今天我们活在末世，凡事查验真的是变得又更加的重要。特别当最近我们看到韩国一个名叫新天地的异端教会，他们给社会带来了如此多的问题，我们就更加明白查验的重要性。除了今天经文所提到的要查验圣灵的感动，还有先知的讲论，我们也更要透过圣经的真理去查验末世一切的这些假先知还有敌基督，否则就如耶稣警告我们的，连选民也是有可能会被迷惑的。总而言之，当我们看到一件事它是出于神的心意，无论那些已经是在圣经里面一清二楚就写在白纸黑字里的，还是那些当时当下圣灵透过环境对我们所做的带领，我们看到只要它是美善的，我们就去持守。而相反的，要是某件事我们看到已经明显违反圣经的教导，就是那恶事，那挑起我们个人私欲的事，我们就要境界不做。我想透过这一章的23跟24节总结我今天的分享。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所以透过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圣灵继续在提醒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来迎接我们的神。那在做准备的过程当中，这一章的经文也对我们有五点的提醒，分别是：第一，灵里不可糊涂沉睡；第二是披戴信望爱过生活；第三是为主而活，建立彼此；第四是常常喜乐祷告谢恩；第五个是凡事查验持守善美。求主帮助我们都来做好迎接他的准备。就正如经文所描述的，我们能够全然成圣，使我们的灵与魂都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毫无指摘。 Amen。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ay， 谢谢郑焕同工的分享。我们同工从做迎见神的一个准备来做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章也是整体的一个总结。那我想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息，正如我们过去这个礼拜 一路都在思想的，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真的都离不开这个信息，在提醒，再提醒。那我们的同工更是从这个，你是一个准备好还是尚未准备好的人的这个角度。那我想从整体我来再做一个，一点点总结的补充，就是首先当保罗在提醒我们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一样事情，在今天的这一章，就是说到主的来到是好像夜间的贼，就是没有通知你的，是你没有预备好的。我们可以理解一下，一个做贼的，如果说他要到一个家去，他当然不会选择这个家，哇，你看他们很警醒，他们灯都不关，哇，他们很多保安系统都做足了准备。常常就是当人不准备，在奢华宴乐当中没有准备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会来到。所以这个描述形容正在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就是提醒我们随时主可能来。所以对我们的准备来说，就是也许就在今夜，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是不是今天晚上主就会来。那当我们做这样的准备的时候，就是什么样呢？就是不要睡得太熟，因为主来我们不知道，应该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在不知不觉在睡觉当中，忽然间号角把我们吵醒，然后是谁在吹号角啊？一看原来都不是人，是天使在吹号，那就是当说到主再来的情形。那当然，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说？应该说在睡前啊，要好好反省，好好祷告，那预备我睡的时候，哪怕是半夜啊，被号角吵醒，原来是耶稣来了，我都做好准备。当然这个是一个做法，但是我在想，应该不是睡前来做准备，而是此时此刻，我们随时都做准备。那怎么样叫做随时做准备呢？其实今天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就是活在光明当中，没有幽暗。因为当什么时候幽暗的时候，不是说我幽暗到一个地步我临睡前我来做一个祷告，而是随时活在光明中。所以是这张经文提醒我们的。那怎么样活在光明中呢？其实就是常常自我反省嘛，有罪认罪，有过改过。那有伤害人的地方，我们要去竭尽所能的能够去和解。然后被伤害的地方我们也能够选择在真理当中首先饶恕。有些东西是你不一定有机会就来处理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随时做好这样的准备。没有幽暗，就是活在真理中的生命，就是成为一个素常生活的一个常态。我想这是我们要的一种所谓的等候主，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准备好。当然我们随时都还会有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我们会有碰撞，我们会有摩擦，但是在碰撞摩擦的时候，应该更加提醒我们是不是用真理的方式来回应，或者是事后我们立刻就有反省有回转而不但是自己是这样子，我们也要劝诫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这个样子所以昨天跟我们的 MG 的门徒们一起在谈的时候，我们也一直不断在提醒，是不是我们就做好随时的准备就是一个这样的生活。那我们的做小组长的也劝勉或者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做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不要再抱着一种我们有说不完的抱怨我们有说不尽的一种的苦毒，那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活在幽暗当中。所以如果这些问题调解了，就是不是活在黑暗当中，就是光明中，也就是等候主。那这样的生活一个很明显的表达就是会来到一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我想也是我们教会生活的一个形态凡事谢恩如果你是积极参与小组的我们就看到也许你每个礼拜都有机会可以常常诉说感恩的事， 哇，你说每个礼拜都有感恩的事吗？是真的，有时候不容易。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就渐渐从不顺利的事情当中也能够找出可以感恩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凡事谢恩。那如果我们的思想更积极，你就知道人生一定有顺境跟逆境，顺境感恩，逆境提升，这是我们很常要学的一个功课。顺境的时候感谢主啊，可是逆境的时候原来是神要我们的生命提升。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想法，你就会凡事谢恩。那当你凡事谢恩的时候，那怎样呢？就是你会再进到一种就是能够不住的祷告。那感谢神，这个季节我们有晨祷，我们有午祷，再有晚祷。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你至少我们每一天或者是随时随处都有机会被提醒要不住的祷告。那当然不住的祷告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就是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形态当中的时候，你发现不是说我们静下来，不是说我们闭上眼睛，而是我们在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心中都对准神，那就形成了一个不住的祷告。然后就看到如果是在这个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处处看到是有神啊，是有神，这神是在带领的，我们里头就有了那个喜乐。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的生活形态，如果这个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常态，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预备等候主再来。那当我们如果是这个思想没有改变，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的这个情形没有改变的话，那我想这也就是一个能够更加朝向无可指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生命。也就是今天说到等候主，就是能够在主显现的时候是可以无可指责。我想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当我们愿意立志来遵行真理的时候，就是靠着圣灵来谨守遵行，那这样的生命就是随时等候主再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把这个意念放在我们的心中，知道主随时会再来。那通常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觉得还很久还很久啊，我们就会放松。但是如果我们随时准备也许今晚就来，那我们这一刻岂不是就要做好准备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在敬拜中我们跟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的立志跟认定。求主帮助。